贝仲请坐，你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会读第19节到第29节。19节到29节22章。Alright,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第19节 Acts chapter 22 verse 19 to 29. We'll be reading together. 一二三，我说主啊，他们知道我曾把信的人进监起来，又在各会堂扣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受害流血的时候，我也亲自在场表示同意，并且为杀他的人看守衣服。他对我说，你走吧，我要派你到远方的外族人那里去。众人听见他说的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应该从地上除掉，不应该活着。大家正在喊叫着掏针衣服向空中扬灰尘土的时候，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吩咐人用鞭子扣打他。他要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你们鞭打一个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百夫长听了就去报告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公民，你要怎么样办呢？千夫长就来问保罗，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他说，是的。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罗马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就因捆绑过他就害怕起来。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我们开始向大人说话之前，我先向小孩子说话。 Alright, 小孩子，有一个东西我要问你，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有一个小孩子， Alright, 他这个小孩子长得很俊美，这小孩子从他的眼睛很像妈妈，人家看到他就说，哇，你的妈妈跟你妈妈的眼睛一样漂亮。然后这小孩子的脸型很像爸爸，然后他的一举一动也有父母亲很优秀的模范。这个小孩子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妈妈跟他说，你要回家，因为家里有补习，所以你不可以到处乱跑，听到没有？小孩子在早上的时候听到妈妈讲这句话，他说，好好好，我下课后我就回来。所以下课后他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呢，有一大群他同班的同学围绕着他，他说，哎，要不要跟我们去看电影？哇，看什么电影？看 Walt Disney, 不懂什么戏 Walt Disney, alright, 他说，我要不要看电影？哇，他的这个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就说，对哦，看电影，这部电影很好看，卡通很好看，该不该去看？哇，他就在那边挣扎了很久，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还是要听这些朋友们的话？朋友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想这么久？你没有钱吗？小孩子说，哦，我有钱，妈妈今天早上给我10块钱。他朋友说，对呀，钱就是你的，你要用就怎么用，你干嘛要想这么多？小孩子挣扎得很厉害。所以小朋友，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个小朋友，你会去看电影吗？啊，会吗？不会。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不会？清河，因为爸爸没有给你10块钱，他只给你5块，当然不可以看。如果你有10块钱，你会去看吗？为什么不会？说吧。雨哀，你会去看吗？你会去看，为什么呢？因为 Disneyland 的电影很好看，对吗？ OK, 小朋友，你会不会去看呢？ 那这个故事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几点，这个小孩子的眼睛很像妈妈，他的脸型很像爸爸，他的一举一动有父母亲的模范，也就是说所有在外面的人看到这小孩子看到你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你后面，哦，你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你妈妈是怎么样的，你是属于哪一个家庭，一定会的。所以今天你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跟外面的小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你知道神创造了你，神给你眼睛，神给你耳朵，神给你嘴巴，所以每个人看到你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这个人是去教会的，也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看得出的。所以因此这里该告诉你什么呢？这里告诉你说，不但你的爸爸妈妈爱你们，不但你们也像爸爸妈妈，你们同时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也爱你们，而你们也要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不只是这样，神给你眼睛，神给你耳朵，神给你嘴巴，你要看什么呢？爸爸妈妈，你的眼睛像妈妈，可能脸型像爸爸，耳朵像爸爸，有可能 alright。 但是呢，基本上你们要记住，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有嘴巴，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你要问，当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不会使到我的爸爸妈妈生气？我会不会使到上帝生气？这部电影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看，有什么东西不值得我看，是使到我爸爸妈妈会生气的？你要问这些问题。我不只是这样，你同时也要记住一点，虽然你的手头上面有十块钱是妈妈早上给你的，但是你要记住哦，这也是神给你的钱，你要怎么样用这笔钱，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你的，但是你要用怎么样用这笔钱，也是要问你的爸爸妈妈。不然的话，你的爸爸妈妈不只是会生气，他们会伤心。为什么会伤心呢？因为你们不但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们开始骄傲起来，你们以为你们是大人，有一天你会让到你的父母亲伤心。什么是罪呢？罪不是说我们让上帝生气而已，罪乃是让我们的创造你的天父，我们的神伤心。很多人，小孩子，很多大人也跟你们一样，神给他们钱以后呢，给他们眼睛以后呢，给他们耳朵跟嘴巴以后呢，给他们钱了以后呢，他们就以为我要怎么样活就怎么样活。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犯罪，所以神感到伤心。因此这就是我们时常在犯的罪。所以小孩子，每一天你要开始问自己，神啊，你每次让我打开眼睛的时候我在看什么？神啊，你让我听见声音的时候我有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小孩子你要问。同时我每天去学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在讲什么？小孩子是不是在讲脏话？是不是在讲骗话？哦，这个你的嘴巴也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小孩子今天你要听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有这嘴巴，你要怎么样用出来。我们来祷告，为我们的大人今天早上要领受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有这生命气息，感谢主你打开我们眼睛，你打开我们耳朵，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福音，把你那美好的安慰的话，警戒的话的来与人分享。主啊，今天我们这时候我们也把众人交托给你，主啊，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何等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大人们，今天早上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三年前我在观察教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每一年的圣诞布道会，我在观察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怎么样做见证，我们在这里是怎么样的来邀请朋友来教会听福音。哦，不只是这样，中秋晚会每一年我们都有中秋晚会，而中秋晚会我也看到你们很积极的把这个福音也带出来，甚至演话剧，这很好的事情。而今年啊，去年我们也到 Dambinis 那 PCS 服侍一群的老人家，你们很卖力的献诗，很卖力的做见证，很卖力的讲道，这也是好的。然而这几年我一直思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个朋友这几年都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些布道会，我们的这些中秋晚会，我们这次的 PCS 的这些老人中心举办的事情，我们甚至有报佳音，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继续来教会，有多少人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看来看去好像不是很多。所以有些时候老实讲，我也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该不该继续做下去，我在问这个问题。那问题就是问，我们该不该继续做下去，还是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做下去，还是我们要换我们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分享的内容，是不是我们该换呢？哦，2018年我们要不要来一个特别的福音布道会？特别到什么地步呢？可能有一些教会他们会请一些电视的艺人 celebrities OK，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方法已经过时了，没有用。我们要想一个新的方法，什么方法呢？请一个特别的讲员，而这个特别的讲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什么叫特别的背景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哇哦，请这样的人，他说他来跟你见证他如何在特别的经历以下见证新经历耶稣基督。哦，他的见证会一定很吸引人，一定很特别。你们认为这个好不好？嗯，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特别的背景特别经历的人来做见证呢？有没有？好，今天信息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要问我该如何预备自己，把所看见的见证，所听见的见证，该如何预备？你们每个人都有眼睛，你们看到怎么样的见证？你们每天都有耳朵在听东西，但是你听见怎么样的见证？哦，你要怎么预备这些见证？第二个重点就是你如何要把它传出去，如何预备这个见证，用你的嘴巴讲出去，这就今天就这两个重点，可以吗？明白吗？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出去。OK， 好，接下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使徒行传》22:6-14，一二三。我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OK， 这个经文很重要，这是今天的重点。好，现在这个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经历一个特别经历的一个见证。他在这里做见证，他在哪里做见证呢？首先他是在这个地方，在圣殿 这里有个地方是给外邦人，这个地方 alright, 他是在这里他是在这里还没做见证以前，他先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他首先他是带了一群人，一群人就是愿意跟他到这个圣殿里面行一些洁净礼，也就是说他带了这些人，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愿意遵守犹太教的一个礼仪或者习俗，就是说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立志，他们说上帝上帝，我要为你做什么事情，有多久，然后喜愿，他们喜愿。而在这个喜愿的日子里面呢，他们只能够留长头发 OK, 然后日子到了的时候，洁净期满了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在这个圣殿的地方把头发给剪掉，剪掉之后呢，他们就要献祭 Alright, 这就是犹太教的习俗，根据拿细尔人的习俗。好，那在这里保罗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保罗正准备离开这个圣殿就在这个地方，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全城竟然轰动，震动起来。为什么会震动起来呢？原来有一群的犹太人从亚细亚一路来都反对耶稣的福音的人，一路来都反对保罗的人，一群的犹太人从亚细亚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在庆祝五旬节，在这个时候这个城市里面有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正准备到圣殿里面庆祝什么？五旬节。这个亚细亚的人很厉害，亚细亚的人就说这个保罗做什么呢？这个保罗竟然带一些外邦人进入神的殿里面。因为圣殿有一些地方是给外邦人的，有一些地方只能够给富人的，有一些地方只能够给犹太人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说保罗你们看一下，这个保罗把这一群的外邦人带到属于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哇哦，这句话传讲出去呢，全城就轰动起来，民众就一起跑过来，就冲进这个圣殿里面，在有属于犹太人的地区的内殿里面把保罗拉出来。拉出来哪里呢？拉出来之后呢，他们在哪里拉出来？ Sorry, 他们拉到他去哪里呢？从这个地方里面拉到外面来，拉到这个地方 Alright, 然后他们马上就把这个殿门给关起来。做什么事情呢？就在那边打他很多人打他，不问理由的打他。打他之后呢，甚至有一些人也要准备杀他。哇哦，在这个地方要杀他。而这样的事情不简单，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不只是全城震动，甚至这样的事情也惊动了什么？管理这个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千夫长是管1000个人的兵的官员。哇，千夫长知道这件事情，赶快带兵下来。因为如果整个耶路撒冷乱了，他失去控制的话，他这个官也不用当了。管1000个人的官员冲了下来，他们还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无法想象，为什么这样多人要针对保罗这个人？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对这些保罗如此的凶悍？当然有原因，一定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原因是，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这些犹太人，无论是亚细亚的人，或者在全城里面聚集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保罗带了外邦的信徒进入单单属于犹太人敬拜的内殿，以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以为保罗这个人是从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是反对犹太教，他是反对犹太人民，他是反对他们所领受的律法。当然他们也以为保罗是反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他们以为。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因是他们要打死保罗的呢？他们以为，就在这个以为这个没有搞清楚的情况底下，全城的人 把这个保罗围绕起来，每个人一拳，每个人一巴掌，每个人一脚，这样的来打他，来攻击保罗。当然，千夫长跟兵丁也想知道到底这保罗做了什么事情，以致全城的人都要如此的对待他。我们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22章有关于保罗走去大马士革途径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如何遇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应当不陌生。所以因此，我们每次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22章保罗又在做同样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第26章保罗在那里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也是讲同样的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会把这经文给看过去，因为我们太熟了。然而我们要问，到底这段经文无论是在第九章、第22章或第26章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是要让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些特别的经历以外，每次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后来他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就把保罗这个人换成一个人叫做 Osama Bin Laden， 真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热情很热烈的来维护他原本的信仰的一个人，就好像这些热情的恐怖分子 Osama Bin Laden 一样。我们想一下 Osama Bin Laden 有一天走在那个大马士革的途中，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的光照着他，突然间有声音对他说话，哦，这个就是 Osama Bin Laden 的见证，哦，我不是在开玩笑。保罗也好不到哪里去，保罗就好像今天的 Osama Bin Laden。 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到那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杀害基督徒，我们当然会感到忧伤跟生气，但是我们也不要排除一个可能性，当中有一些可能是保罗。所以弟兄姐妹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遇到有这样的一个 Osama Bin Laden的见证人，他们在大马士革看到这个光，听到耶稣的声音，哇，他就悔改，哦，我把这个 Osama Bin Laden 请到这个教会来做见证，2018年特别布道会，你们认为好不好？好吗？谁说好的举手。哇，见证都不好，你们搞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敢？好吗？哇，保罗的信息，保罗的见证，你们可以读得这么爽，那么 Osama Bin Laden 来你们就不敢，我搞错。好，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 Osama Bin Laden 来这里做见证，打个比方，我们假想 Osama Bin Laden 当然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假想他之前他真的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听过耶稣基督的声音而他悔改，假设他经过，那我们请他来这个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请 Osama Bin Laden 来做圣诞节布道会的讲言，啊，不然不要太过明显，这个太明显了。那在中秋晚会请 Osama Bin Laden 来，好吗？哇， Osama Bin Laden 跟你庆祝中秋节拿灯笼吃月饼，很不错。好，一定很轰动，真的是很轰动，很多人会来，我相信你都会来。我要看看 Osama Bin Laden 是怎么样的，你一定会来。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Osama Bin Laden 如果在这里做见证，外面一定有很多极端的分子在排队，一定全城就会轰动起来，一定。然而今天重点不在于到底这个保罗他是看见什么，重点不在这里而已，重点不在于他看见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他看见什么，好吗？首先他看见了那个光，那个光是什么光？很强烈的光，那个光不是太阳，因为圣经说约在中午正午， 当我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有大光从天上向我四面照射。中午有太阳吗？当然有太阳，可是这个光比太阳的光更亮，它不是太阳，明白吗？所以这个光是从神来的一个光，并且照着他，也照着跟他同行的那些人。不只是这样，这个光也光亮到一个地步，使到保罗暂时看不见。哦，这是他所看见的东西。第二，保罗还听见什么呢？首先，保罗听到一个被质问的声音。这个声音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要逼迫？”哦，这是质问的声音。保罗还听到什么声音呢？保罗还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死里复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声音。他还听到什么声音呢？他听到的一个声音就是被指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声音。因为圣经告诉他，保罗，保罗，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起来走进大马士革，在那里有一个人，我已经准备一个人，这个人要把你所做的事情告诉你。这个是指定，保罗听到指定他要做的事情的声音。还保罗还听到什么声音呢？保罗听到了这些声音以后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众人要打死他千夫长来的时候，保罗就这些人面前，千夫长面前，做反对他的犹太人面前做这个见证。哦，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不简单。因为保罗也在告诉我们，有一些这个声音不是每个人听得到的声音，而每个人有最熟人跟同行的人听到声音，但是他们不明白到底这个是什么声音，他们不明白。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做见证。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就算我沙马宾拉人来这里做见证，我们的重点，我们要听的重点不是这些经历。同样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二章跟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见证，我们的焦点也不是在耶稣基督给保罗看见什么，重点也不在耶稣基督给保罗听到什么而已的经历。我们更应该注意以下这几点。说哪几点呢？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罗在所看见所听见之前跟之后的差别。哦，这是我们的重点。他在看到耶稣基督之前，听见耶稣基督之前，他的生命之前跟之后差别是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让我们看他差别在哪里。第一，他是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过去他是一个犹太人当中民族里面最优良的血统的人，他拥有的知识都是许多人很羡慕，宗教人士所羡慕所敬仰的知识，所以他宗教里面他所享有的地位是真的是无人能够比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很骄傲。然而当他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后来他说，我把这一切看作是什么？粪土。哦，从骄傲到谦卑。第二，他还有什么差别呢？他的差别是从黑暗走入光明里面。这个人一路来都是热心服侍神，他以为他所服侍的神就是那真正的神，很热心服侍。然而他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声音以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个光就是指耶稣基督，而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光的上帝跟神，而他一路来原来只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这是他的差别。第三个差别是什么差别？从误解到认识。过去他不明白，他以为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一直在搞什么破坏的人。搞什么破坏呢？我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次就是来搞破坏，搞家庭里面的传统，破坏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家庭和谐的人。而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这个耶稣是谁呢？哦，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这个人自己搞出一个宗教来，不只是搞出一个宗教，而同时来破坏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历史。他还认为什么呢？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不但是很迷信，还跟着他，还说，哇，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这些人，他过去保罗还以为这些人呢，都在到处滥用神的名字，称耶稣为上帝。哇，保罗过去就是这样的来看耶稣，种种的误会，一直到他遇到耶稣为止，他看见了耶稣，听见了耶稣，重新认识了耶稣。哦，这几点很重要。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有什么差别呢？从属世到属天，保罗一路来都是相信他过去如何热心的来服侍他的神，他当然相信他将来必然会在神面前领受赏赐，一定会。因此他是认为他是多么的热心服侍，他或许认为他是多么的谦卑服侍，多么谦卑的教导，多么忠心的为天上的事情努力。哦，他真的很卖力，很热心。他也以为他早就是一个轻看这世界物质享受的人，他也以为他已经做得很足够了。然而当他看见了耶稣，听见了耶稣，他才发现原来他过去其实他是很热爱世上的成就的事情。他原来过去是多么的看重他上什么课，去哪一间神学院上课，加马列神学院上课。哦，这个是个很好的神学院。他很看重什么呢？很看重受到学生们、信徒们对他的敬仰。他很看重什么呢？他很能够随随便便自由地走入公益会里面，跟大祭司拿一封信，然后去干掉那些基督徒。哦，这个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权利，他很享受。然而当他看见耶稣基督以后，当他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以后，他才发现到什么叫做属天的呼召，什么叫做属天的方向。还有他有什么差别？他从认罪，他后来悔改领受恩典，一路来真的在许许多多人的面前，家人面前，老师面前，学生面前，他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挑的一个人了。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样优秀的人才将来可能做大祭司也不稀奇。然而当这个光照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几天他在想一件事情，这个光照在他生命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什么呢？原来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人。当他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一件事情，发现到原来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怜悯，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充满慈爱的来唤醒他的灵魂。所以那几天，三天里面，保罗就在那里想一件事情，在这个光的面前，我真的无法隐藏起来。隐藏什么？我无法隐藏我过去的骄傲，我无法隐藏我过去的自义，还有我许多黑暗的地方跟淫乱的念头，我无法隐藏。你光太亮了，无论我在哪里，神的灵就在哪里，我怎么去隐藏？然而神的圣灵，耶稣的圣灵，就是让他得到安慰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经历的体验，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什么特别的背景，好像只有保罗或者是其他的人有特别经历的人才算是认识神。不，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大马士革的事情。每一天，我问你，有谁不是从骄傲到谦卑？ 如果你听到上帝的声音，如果你看见上帝的话语，你能够不谦卑，你能够不悔改吗？有谁不需要从黑暗里面走到光明的？每个人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黑暗里面走入光明，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在内。有谁不需要说，告诉自己说，我过去原来我误解上帝还有圣经许多的事情，如今我更加的认识他。有谁不需要？有谁不会告诉自己说，原来我是多么的贪爱这世界，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更爱这世界。每一天你都需要看见神的话语，每一天你都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是耶稣的声音，让你唤醒你起来，把你的焦点定睛在属天的事情上面。有谁不需要认罪，不断认罪，领受恩典呢？请你告诉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你们可以做见证的重点。重点不在于我要不要请奥萨马·宾拉登，重点乃是你每天有没有经历所看见的见证，每天有没有听到所听见的见证，你有没有？这就是我要你们预备的。所以这几点很重要，每一天如果你好好的来看神的话语，聆听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你的见证必然可以跟保罗一样精彩、丰富、充满恩典，一定。所以信徒们，你们不要轻看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你有眼睛看，你要感恩，不只是看到世界的一切，你有眼睛看到上帝的话语，你要感恩。无论你剩下多少粒眼睛，神让你看见你就看见，神让你听见他的话语，你要感恩。然而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因为群众他们就是看不见，群众就是听不见，不像你跟我一样，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见。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22章22跟23节，1、2、3。好，这里看到什么呢？虽然保罗做了这么精彩的经历的见证，然而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这些人说杀掉他，杀掉他。所以因此就算是奥萨马宾拉登站在这里，外面一定有很多人同样的来到这里说杀掉他，杀掉他。他们不只是说杀掉他，他们甚至拿起他的人的衣服这样的甩。为什么呢？他们已经激烈到这个地步，兴奋到这个地步，生气到这个地步，巴不得我把这个东西丢出去之后，我就冲上去，我第一个把石头打死这个人。哦，他们生气到这个地步。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人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无法接受保罗的见证，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明白一件事情。过去保罗你所享受的地位，你所拥有的知识，你所敬拜的神，今天竟然你沦落到跟这些外邦人，这些脏人在一起。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这些犹太人是怎么看他的呢？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就好像狗，好像猪一样的脏。哇，保罗你搞什么做这样的见证，要我们来相信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你搞什么？所以这些人看不见，听不见。难怪当一个人看不见上帝的话语，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充满怨恨，充满苦毒，攻击人的话，干掉他，杀掉他，一定。没有一个人，这里没有一个人安静下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来思想保罗所经历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以为搞不清楚的情况底下，要来抵挡保罗所讲的耶稣跟他的福音。哦，他们看不见，他们听不见。我们当中今天没有不信的人哦。我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问自己，我过去是如何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也是这样的人。哦，我还没有看圣经，还没有去教会，我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误解基督教，误解耶稣基督，误解基督徒。你们这些人敬拜洋教，你们这些人乱乱破坏家庭，你们这些人破坏社会安定。哦，你们这些人，我看到你，我就是看到一个我打一个，我一定拿扫把打。我看到一对我就打一双，一定的。哦，我过去是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不见神的圣灵，神的话语，我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我们就好像群众一样，我们以为是这样，我们搞不清楚基督教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搞不清楚。难怪我们的口里充满着苦毒跟怨恨。不只是这样，我们来看千夫长。千夫长，我们来读24节到29节，一二三。我在这里，当保罗做完见证以后呢，这千夫长，谢谢，千夫长准备跟兵丁把保罗带到他的营楼去。到营楼在那里做什么呢？准备用鞭子来鞭他。哦，鞭子很可怕，当时的鞭子不只是一条的鞭子，它是好多条的皮带，皮带里面绑着一些的，有些是石头，或者是铁片，或者是石块，或者是铁块。哦，那些铁片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不只是痛而已，它会把你的肉抽出来。根据考古学家的说法，他如果继续打下去，会看到你里面的骨头。他如果再继续打下去，你一定会死。哦，他们准备在还没有问保罗的事情以前，准备用鞭子打他，拷问他，到底保罗你这个人做什么？为什么全城的人反对你？千夫长后来才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这24节到29节的重点是，千夫长当他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的时候，他吓到了。为什么罗马公民这么重要？罗马公民的身份很重要，因为根据当时的考古学，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如果他们是一个希腊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犹或者是犹太人，不是罗马人的时候呢，他们如果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的话，哦，这个家庭一定是很是社会上的名流，不然就是社会优异分子。所以当保罗说我生下来我就是罗马公民的时候，他有可以享受很多的待遇。什么待遇呢？第一个待遇就是说他必须受到特别的保护。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动乱，受到保护的第一个对象一定是罗马公民。第二，罗马公民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们可以避免受到激烈的刑罚。OK? 第三，罗马公民也可以不必受到审，不可以在没有受到审问的情况底下受到任何的鞭打。 可是这个千夫长差一点给保罗打下去。罗马公民还可以享有什么权利呢？就是说你无论这个罗马公民怎么样招供，你不可以用残酷的手段逼他招供。罗马公民也不可以，就算他犯罪，你也不可以把他挂上十字架，因为那个是很残酷的酷刑。罗马公民，罗马公民还可以享受什么呢？罗马公民说，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在新加坡他被指控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在新加坡受上你们的法庭，我不相信你们的法官，我要到罗马去。哦，他有这个权利，人就要乖乖的把他送到罗马那里去受审问，在那里首都受审。哦，罗马公民。所以当保罗把他的身份讲出来以后，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些兵丁，本来要打他的兵丁，哇哦，每个赶快离开。圣经讲什么？圣经说快快离开这个人，快快。第二，千夫长听见这件事情以后，保罗原来是罗马公民的时候，他开始害怕。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千夫长呢？千夫长就跟这些群众一样，听见了保罗的见证以后，他还是看不见神的话，看不见耶稣 的话语，也听不见耶稣的见证。他只关心我如果失去我的官位怎么办，他只关心这个。不只是这样，甚至有一些解经书说什么呢？说这个千夫长虽然听到保罗的见证，因为保罗是用希伯来文讲，希伯来文讲见证的时候，哇，犹太人，全城犹太人都很惊讶，哇，保罗讲希伯来文，每个就专心听，因为希伯来文是一个很特别的语言，哇，每个就听，只有他们听得懂。有解经家说这千夫长听不懂，因为他不是犹太人。然而我要问，就算他听不懂希伯来文，如果他愿意找出为什么保罗会搞出这样多的事情，他听得懂希腊文。所以当保罗跟他讲一句话，用希腊文跟他对谈的时候，保罗的这个千夫长就问他，啊，你会讲希腊文？你不是那个埃及人，反对犹太人的埃及人？在使徒行传第21章你去看，如果他愿意找出原因的话，他是可以找出来的。然而保罗做了见证以后，他听不懂，他也不问，他也分不出他的差别在哪里，他就是准备用鞭打来逼问，使他招供，到底你犯什么错。所以千夫长很可怜，跟群众一样很可怜，他们看不见神的话语，他们听不见保罗所见证的耶稣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我们来读第22章第15节，1、2、3。好，这里说因为你要把所看见的，神告诉耶稣，告诉耶稣，神告诉透过亚拿尼亚来告诉这个保罗，你要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什么，向万人，为万人做见证，讲出去。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重点，我们的见证不是要很特别的经历，特别背景的人才可以做的见证。每一次你的见证是怎么样的见证呢？每一次的见证的重点，你要记住，你要如何把看见的所听见的讲出去，你一定有这几方面的差别。从骄傲到谦卑，从黑暗到光明，从误解耶稣圣经或者到认识耶稣所圣经，从属世到属天，从认罪到恩典。你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一定有这样的见证，一定有。几天前我去 Serangoon Garden 吃午餐，我自己一个人，有一张座位，我自己一个人坐。突然间有三个老人跟一个女佣 我来问我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公司什么公司公司公司用这个桌子，我说当然可以。三个老人，一个老人我跟他谈了之后，他原来很久不去教会，他拒绝去教会。另外一个老人是他妹妹，他的名字叫做 May， 我称他为 Auntie May。 Auntie May 今天他是一个有癌症的一个病人，还有他的老公 May 的老公，还有他的女佣。我们在谈什么，当他们知道我是牧师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传道人辛苦吗？然后他说可以做下去吗？因为其中一个老人不去教会，老人说传道人的薪水很少。然后安迪妹说病痛了怎么办，他的老公问我神真的还可以继续相信吗，有癌症哦。后来我就想到保罗上大马士革这个经历，我跟他说好多年前我也是误解耶稣基督的人，从小到中世我都误解耶稣基督，一直到有一天我在厕所祷告的时候，我求神医治我的时候，神真的医治好我之后呢，我就到教会去，哦，好像经历神的同在。哦，后来我跟他说我不只是去到教会，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敬拜敬拜敬拜，一直到有一天15年前吧，我告诉他15年前神要我出来做传道人，我无论跑到哪里去，无论是在以前的教会，在查经小组，或在主日学，或在堂从布道会，每一次都是神叫我出来做传道人，我吓死了，我哪里敢，我不敢，我就跑，我跑到哪里都听到同样的信息。后来我不得不顺服，我就告诉他们好，我就跟我的父母亲分享，跟我的家人兄弟姐妹分享，跟我的教会的领袖分享，跟我的牧师分享，跟我的太太分享。哦，每个人起初一定挣扎，但是我们说好，我们等神一定会预备。神预备了4年，用4年的时间预备。亚拿尼亚在马太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 sorry 这使徒行传，后来保罗去了大马士革，遇到这个亚拿尼亚，他就代表教会一样的按手，让保罗看见并且告诉他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哦，教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肯定我的呼召。教会起初让我去到青少年当中服事，做导师，服事了4年以后，信徒们有增长，信徒们得到建立，我也得到建立，我也得到学习，信教会的领袖们都感到喜乐。哦，他们承认，他们也印证。后来我回去，我的兄弟姐妹也印证，也承认，也愿意顺服。我父母亲是一个一个慢慢顺服，起初不顺服，一直到最后。我等了4年的最后第4年，有一天的主日，我太太回来，她说我愿意顺服，神要让我进去读神学院，你就去读。15年前，所以信徒们，我就告诉这些老人家，虽然我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神怎么样拣选我们得救，神怎么样医治我，怎么样呼召我，一直到我每天都在面对神服侍的时候的挑战的时候，我告诉这个老人家，告诉 May， 我告诉这个不去教会的老人，我告诉这个女佣，我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从来不会亏欠你，每天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每天你都可以看到神要如何引导你，每天你就是这样的把你嘴巴偷偷过你的嘴把它传出去。我讲了之后，我为他们祷告，我为安迪妹祷告，求神怜悯她，就算癌症没有得医治，我相信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每一天都会赐下及时的力量给她走动，及时的恩典给她得安慰，及时的安慰让她去安慰人。我告诉安迪妹，神不一定要医治你，因为她去了教会一直告诉她神要医治她， 最后，我说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上帝。我告诉这个老人家，从我认识耶稣基督到我服侍到今天为止，每一天我都在经历上帝。所以信徒们，我们就是这样的预备你所看见的见证，听见的见证，然后讲出去。这是今天的信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也问你们，我们该如何讲，当我讲说该如何传出去的时候，我不是教你一个 method， 我不是教你一个方法，我是在告诉你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第一个心态就是你要永远记住，第一个心态是你要感谢神每天赐给你的恩典， by God's grace。 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喜欢用这句话，哦， by God's grace， 当然是这句话很漂亮，我很喜欢，我也时常在用。 By God's grace， 透过上帝的恩典做什么事情呢？透过上帝的恩典，信徒们，你要知道，当有人问你说 How have you been lately， 你过得如何，你要说我过得很好，感谢上帝的恩典。同时有人会问你说你的灵修如何，或你要说感谢上帝的恩典，我读圣经，我也每天祷告。如果有人问你，你如何在一个罪的事情上面，你软弱时候，你又如何征战呢？你要讲 By God's grace， 我可以每天来胜过他，透过上帝的恩典，我每天胜过这罪恶。还有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你，你今天检查了报告出来之后，身体健康如何？你说我身体今天还是健康。感谢上帝的恩典 ，By God's grace。信徒们，我们要记住，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听见，没有办法讲出去。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是还没有悔改之前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呢？就是我们时常都需要神的灵的引导，我们都需要神的灵。每一次我们来这里敬拜神之前，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否有祷告？祷告什么呢？牧师不但要为自己祷告，你们也要为牧师祷告，你们也要为自己领受上帝的话祷告。祷告做什么？不只是听得懂看得懂，同时也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 Put it in my heart and leave it there, leave it there and dwell in it。 你们要讲祷告，你们还要祷告什么呢？你们要祷告让上帝的话来改变你们。每次你们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小组的时候，要为自己祷告。每次接触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祷告，求圣灵感动你们。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处理应对罪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要求圣灵帮助你，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倒犯罪。不只是这样，我们在面对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用口传的时候，你同时要求圣灵引导感动。哈森·泰勒戴德森讲这句话，他讲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弟兄们，如果你要进入那个地区来为主做见证做宣教，首先你必须先跪下来什么祷告。所以你们有这样做吗？所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要记住，首先我们要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应付罪的时候，还有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求圣灵引导你们。最后，真的是最后了，我们今天谈了什么？我们每天要感谢神给我们眼睛、耳朵、嘴巴，这是什么恩典。第二，不要滥用神给你的金钱，神给你眼睛、耳朵、嘴巴来犯罪。你每次用嘴巴、眼睛 跟嘴巴、眼睛、耳朵、嘴巴来犯罪的时候，基本上你做一件事情，你基本上就好像在上帝耶稣面前，你打他一记耳光一样。哦，你给我眼睛，我就是要这样做；你给我耳朵，我就是要这样做；你给我嘴巴，我就是这样做。我们就在做这样事情。求神怜悯我们。最后，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可以是保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每天为主做见证。不要等到中秋节，不要等到圣诞节，不要等到复活节，你才来想到布道会。记住，我们都是神所要用的仆人，愿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一起都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的听到你的话语，能够看见你是那活生生的耶稣基督，你如何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使我们能够回应，使我们能够传讲你的见证，这是恩典。我们把信徒交托给你，主，你知道他们的处境，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你知道他们的病痛，你知道他们有些时候也会离开你。我求主，你今天苏醒每个人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主你要使用的见证人，好像你使用保罗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那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